也恭祝大家再一次哈，新年快乐啊！虽然我想传统我们庆祝新年都应该有15天吧，有啊，嗯，因为我家人在马来西亚哈，他们我打电话回去，他们还在庆祝啊，所以他们要过到15天之后啊，才是一个比较完满的结束啊。也好啊，感谢主啊！就是其实，新年，你说哪一个字比较重要？新重要的还是年重要的？啊，新啊，年，好像说年是怪物啊，不好说啊。啊，当然是新了哈。当然我们也知道新也有很多意思。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层面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另外一个就是渐渐的更新，啊，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两样都有，对吗？啊，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渐渐的操练在主里面的更新，对吗？啊，我们感谢主哈，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提多书啊，上次比较长了哈，是到了第二章的第十节。不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上个月我们很多的经文是讲到，保罗要提多怎么样去劝导，年长的、年幼的，妇女跟青少年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呢，就是谨守，就是节制这个字你就会知道当时这个岛的人有一种习惯，就是他们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随意的一个民族哈。当然，这个民族现在也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个民族了哈，也有一些人是意大利的哈，一些人是早期希腊的啊，所以你也没办法说是哪一个文化影响。但是呢，我想这是比较随本性的一种表现，有一些好像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比较求同不求异，对吗？所以我们比较顾忌传统在人面前私底下就不一定了私底下我们可能就不理会我觉得有一个特殊性自我的存在意识。但是这个特别是写给这个提多因为提多在这个地方牧会，所以他面对的群众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比较随性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之后没有太过的克制一种的本性，就是他觉得很自然嘛，我来信耶稣也很自然，我信了耶稣之后也很自然以前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了，现在我信了耶稣，我觉得这样做也不错，所以你会发现特别容易这个教会比较容易混乱，是因为大家都很热心，但是呢，热心的是每一个方向就是一下子冲这里，一下冲那里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多教导当时的教会呢，很多的。当然很多内容，但是有一个字一直出现的，就是要有规矩，要谨守，要约束，无论是年轻人到年长的，都要操练这个功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今天来讲，其实这小段11节到第14节是上次应该讲，但是上次可能怕大家受不了，一下讲2章，所以今天说一下也可以反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同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来念一下就是保罗就在2章11节一直到2章的第14节呢，就讲出为什么基督徒要操练敬虔，为什么基督徒要凡事荣耀上帝的名是有原因的因为处于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工作做一个中心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翻到吗？第11节找到了，我们就慢慢就从11念到14来一二三，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世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停你说他讲什么呢？你说，哎，保罗讲的这个好像我们都听过，对，因为你已经知道福音了你知道当时圣经还在启示所以这段话是很重要的他是在从 基督耶稣救赎的工作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操练敬虔啊？为什么？特别是他们为什么要操练谨守？为什么要操练荣耀上帝的名啊？好了，他就解说了，他就说，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向我们显明哈。这个说神的恩典，你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指这个哈，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特别约翰福音说神的恩典是指谁啊？耶稣基督啊，是最明显的，把显现在我们当中，把上帝的这个真理恩典啊显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指明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把上帝的恩典清清楚楚的向人来彰显了。而且呢，这里说众人啊，也同时也指出，不单是犹太人了啊，这个恩典、这个救赎已经是公开给一切啊，包括外邦人了。OK， 所以第十一节已经说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成就了啊，没有再有新的了啊，而且呢，已经是开始，上帝把这个恩典呢也公开，让外邦人也能够领受啊，不单只是犹太人。好了，我们领受这个恩典，那下面就说了，这个恩典要教训我们呢、啊。这个恩典好像是人格化的，对，因为它指的是啊耶稣基督啊，他教训我们做什么呢？消极丧失，除去不敬畏。啊，不敬虔的心啊，不敬虔的心是一种的心态啊，就是 ungodliness 啊，不知道怎么中文可能也很难讲得出来哈、啊，就是对神有一种就是不在乎的哈、啊，不前进的一种想法啊，心态上的。另外一个呢是动机上的，就是什么世俗的情欲啊，或是说世俗的这种。啊，英文叫 lust， 所以一个字解决了。OK， 就是一种不好的一种动机啊。所以第一个是对神的，第二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那保罗在消极上说，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我们除去这些，但是积极要做什么呢？下一句话说，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啊，自守，这对自己了哈 ，self-discipline 啊，就是自我的约束。第二，公义是对待别人要存着一个公正的心。第三，对待神要存着一个敬虔的心，啊，所以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是必须有果效的，因为上帝是真的。同时，这里就指出了，那、啊、如果你是蒙恩的人呢，这个恩典如果在你身上已经实现了，你就会带出这样的果效来哈。所以十二节就很清楚的讲。同时呢，他又说，等候啊，就是盼望的意思啊，等候神啊，或是说这里其实看起来好像又讲圣父又讲圣子哈、啊，但是解经的问题了哈、啊。当然翻译呢，啊，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呢，其实13节指的是耶稣基督了啊，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啊。我在说这十一节到第14节呢，是以耶稣基督做一个中心来解释福音。所以他很少讲到你跟我的啊，他很少说啊，因为你们要成圣，因为你们要称义啊，这是后面才讲。这里主要是耶稣基督救赎，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大君王，啊，他是大君王，他为我们舍己哈、啊。你们特别读下面，他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罪，又洁净我们，啊，所以11节到14节我就不细说哈、啊，我想你们都很熟悉，我只是把它串在一起，就说为什么基督徒要行善？为什么基督徒要做好事？为什么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不能够在罪恶里头行？因为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舍身，而且呢，他已经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谨守公义敬虔呢，是自然的，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啊，下面有一句话说，特作自己的子民，这心为善。14节的最后一句，刚才你们念的哈，所以没有借口了，就是上帝他是君王，他把我们拣选出来洁净我们之后呢，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而且做这子民不是游山玩水啊，这里有一句话说有一个使命的，就是热心行善啊，你不要跟就是一般人的行善混在一起谈了、啊、这里说热心为善的意思是说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头美善的事啊，就是按照圣经按照上帝的公义定为美善的东西啊。所以基督徒有很高的一个动作哈、啊、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只是说哎我在等上天堂啊，我们就每个礼拜来聚会，哎这个礼拜怎么样好吗？哦耶稣还没来还好啊，我们在等嘛，下个礼拜再等看看来不来是吗？不是，我们不是在等，我们蒙了恩之后马上有一个使命，就是 热心行出神看为美善的事，啊，因为这个是荣耀我们的大君王啊，我们要等候啊，耶稣基督他再回来啊。连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们也应该有点留意的，就是这里讲到盼望啊，这里没有特别提他的，就是你们看第十三节的特别提这个字盼望，盼望。基督徒其实信了主之后，你看我们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你们得救了吗？得救了哈，但是为什么你还要盼望呢？你得救了吗？我们盼望什么？那我们就常常处在一种的，这是英文字哈，就是，已然未然呐，就翻成中文，就是好像发生了，但是还没走完的那个意思，啊，这就是基督徒常常要很谨慎的。你说你成圣了吗？你说是啊，但是也还没有，对不对？啊，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全了吗？成全在我们身上了吗？是啊，但是呢，也还在进行当中，就是有，但是还没有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啊。所以这里就用这个字盼望。如果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走下去啊。人是很特别的，我们对一个时间哈，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我们能够有一个联想啊，能够有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这里我们说啊，下次见，我们都会这样说。你知道吗？下次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还没发生。但我们这个活物很奇怪哈，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我们竟然跟它扯上关系，对不对？散会之后我们吃茶点，这个还没散会啊。但是为什么你会讲这个话呢？你看，30分钟之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会扯上关系呢？很奇怪，对，人是很特别的，因为上帝把盼望放在我们里头，所以呢，人一直会往前啊，再说啊，这个引号啊，前啊，不是钱，就是往前面走呢，啊，就现在讲这些话都很难的了，人家都误解了。我们都要往前面看，前面走，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意志，上帝用盼望牵引我们的意志，所以人可以不断的对前面有一个展望。OK，基督徒。不信的人也有啊，基督徒也应该有啊。不信的人，他们的展望是很平常了啊，就是，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所谓的物质，可能更大的一个享受，基督徒应该也有啊。但这里说，如果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君王要回来，这是你最大的安慰，也是你最大的推动力。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阿门，你说。好像不会哦，我想散会之后，等一下有一个很大方，就是我们等下去吃水饺哈，觉得这个很有动力，知道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要的东西相当的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盼望呢，是应该一直持续的，就是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哈，至大的神耶稣基督要回来。盼望这是你信仰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盼望啊，而且是常常牵引你，无论走到任何的境况啊，都能够靠着主啊来度过的啊，这样的一个坚持，可以吗？啊，所以从第11节到第14节呢，他就解释了一个救恩的内容，但是这个解释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的。好不好啊？连他跟皮，这是保罗啦，保罗跟提多讲。连讲完之后呢，15节就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哈。所以知道提多面对这般人是不好搞的哈，那不听话，而且要常常轻看上帝的仆人。保罗说不用怕啊，上帝的救恩要讲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好讲，刚才我读给你们听的时候，我看你们的反应也觉得。有什么好说的嘞？这个我眼睛关起来我都知道，对你都知道。但是我想问你，你能不能清楚地讲出来呢？很多时候不能够。我们在乎的是开点跟后点。我们就说信耶稣上天堂哈，中间那个不算啊。怪不得今天一堆的异端来帮你讲一个人怎么上天堂，对不对？怪不得一堆的宗教来告诉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得救，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在乎啊。我们啊，没关系，只要我上天堂就够了，目的达到就够了。保罗劝这个提多啊，警戒他说要小心这些东西，你要明讲，这是教义啊，就是基督徒的教义啊，不是传传福音而已啊，是讲为什么我们会得救，这是教义，要很清楚的讲。有时有一些人你需要劝，但是有时有一些人你要责备，啊，这个是严肃的话啊，用各样的权柄 来责备他。当然，这个权柄不是因为提多是什么官啊，或者说他是很有地位的人，不一定。但是呢，是因为提多用的话是圣经的话，所以他就有权柄啊。今天弟兄姐妹很多说，我们要维护啊这个圣经的纯正，维护基督教的教义也是这样子啊。有时一些东西大家觉得不重要的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爱听，你就觉得不需要说啊。这些反而是关键的啊！如果你不持续下去，整个信仰就，你可以说是偏差，最后就垮台了啊！基督教就不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啊！所以保罗要提多特别的小心啊，用各样的方式啊，有聪明智慧来维护正统的信仰啊，用各样的方式哈。好，我就不多发挥了，我们等一下后面，就是后面的经文还会提到哈，我们等下再回来细看。好了，到了第三章呢。我们就分两段一起念哈，我就请姐妹啊念三章的一到二节好吗？来，姐妹一二三。好，请弟兄啊，弟兄帮我念第9节到第11节。弟兄，一二三，要远，来，一二三，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去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好。为什么把它合在一起？当然要分开讲也可以了。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两段是特别是教导教会哈，就提多怎么样去面对教会不同的层面哈。连刚才姐妹念那段圣经就说到要劝导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啊，在生活上啊，有一种正确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在上帝的一个美意的范围之下，就是神的律法那没有触动上帝的真理的原则之下，美善的事。要去遵行啊！这里说尽你一切的可能去顺服神所设立的官员啊，就是这些掌权者啊。你在瑞士，你说你们可以说，因为瑞士的政府不信上帝，所以我不交税，可以吗？你只能被人说你是找借口，对吗？除非他说来，全国的人不准敬拜耶和华，OK，你说好了，我不听他了啊。但是呢，他如果说要交多一点税，你能够说什么吗？在合理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做啊，这就是要顺服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政府可能不合，就是可能举例哈，可能在律师我这样讲会被抓也不一定啊。就合法同性恋哈，合法这个堕胎各种的，我们说哎呀这种社会问题哈，哎就算了，对吧？下一个就是说。提高你的所得税2%，你就喊得不得了，上街游行啊！我有时很多时候很打抱不平的，反正不是一些关键的事情。圣经往往教导我们什么？在合乎真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加你税，当然我不知道是你们是不是最近被加税啊，我只是举例啊。如果真的是加你税，或者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要求，但是如果合乎神美善的。这个事的范围之内呢，其实我们基督徒都要尽量的去顺从，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违背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违背圣经道理而去顺从他。OK，所以这里就说，当时他们是被罗马统管啊，罗马肯定啊不信上帝那个时候，所以有一些很苛刻的要求。那保罗说，尽你的可能去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要在各种的情况之下。有争取传福音的机会，你看到这个是基督教常常超越各种环境的啊，一个正确的心态。你如果说基督教只能够在很好的社会制度、很好的福利范围才来传扬的话，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不能够信主。我看世界也不可能改变，因为越糟的地方就继续越糟下去，对不对？所以不是的，历世历代我们看到啊，早期的教会这些刚信主的。就是耶稣之后啊，刚信主的这些人呢，都是遭受很强烈的迫害，OK，他们都被欺压啊，但是他们尽可能在可行的事上顺服政府， 为了换取什么？换取一样东西。你说活啊？不是，他们死都可以，他们只要换一样东西，就是可以为主做见证，就这样了。OK，所以你看到整个教会后来就改变了啊，当然也是上帝的旨意了啊，整个那是帝国也都改变，后来教义形成，后来就成为一个主流。所以基督徒在各种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是说就是苟且偷生啊，给人家欺负也不说话，不是我为了更高的目的，就是在各种的情况还能够继续为主来传扬福音啊。所以保罗劝他们要这样子，所以要这样子，要能够传福音呢，就要避免一些的老毛病啊。这里就提了几个字啊，所以我们应该也蛮熟悉的，就是不要毁谤，不要争竞，要和平，要温柔谦卑。什么意思呢？我想，毁谤是相当快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满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从口里面就讲出一些，也不一定是真实，但是是出于一种怒气的话语啊。这种的话语呢，常常呢会叫听的人呢没有受造就啊。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批评政府你不要以为政府不就是一个好像。我不是骂人我是骂政府啊，政府不是人啊，就是一个制度嘛，就任你讲，我们觉得讲了也心不亏，会吗？不会的啊。如果基督徒为了发泄就随便骂政府的话，其实你知道听的人呢是很受搅扰的你以后再跟他讲福音的话，说切，你这些人刚才还讲那么坏，现在突然间跟我讲上帝是掌权的，你怎么为主来传福音呢？所以保罗劝他们说。你们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毁谤，而且不要随便起争竞，要在尽可能之下呢，要有一个和平。这和平不是说国家的和平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和睦，对众人就是对一些不信的人或者其他的人要显出你的温柔。这里说的大显温柔不是说你柔柔软软温柔就是说要显出你能够承受。温柔的意思是刚强我想你们也听过这个比喻这很老掉的了。温柔是什么？温柔是有人说呢，当然这也不是原文，但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温柔就是说你伤害他的时候，他还在保护你，这叫温柔。这里有谁是温柔吗？你说哦，人家说温柔就是那种打他100下都没事的，那个不是温柔那个是懦弱。温柔是什么？就好像海绵这样你很用力的捶他的时候，那海绵不但没有反抗。反正他还保护了你，对吗？温柔是很刚强的表现。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各种环境之下，我们顺服，我们保持一个温柔的心，不是因为我们是弱的，而是我们是刚强的表现为了能够让主的名能够得着荣耀。所以当时保罗就是要提出特别劝那个当时教会的人就是不要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民族，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反政府啦，反这个啦，OK，你这样反下去呢，其实神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所以保罗说，你们不用这样子的，一切在神的掌控之下，你要顺服合理的事，而且呢，在一切事上争取能够传福音这个机会另外呢，刚才弟兄读虽然没有，好像我来读就第9节到11节呢，就提到教会里头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假教师、假师傅保罗就这里也点出他们来，就说当时这些人在教会里头起了一些纷争所以保罗就跟提多说，你要避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常常讲一些虚妄的一些话语，意思说，不是说他们，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不可以纷争，不要纷争，这是讲的不好。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可以争执，我们要争执我们要争取对的东西，但是不要为这些无意义的事而起争执。这里说的是什么家谱啦、律法啦、无知的事情，意思是说这些假师傅在一些不是绝对真理的事情上面，一些虚谈玄妙的东西上面起了争辩，连这个争辩呢没有造就教会，反而是分党所以下面说他们是结党。就说我们这一派是这样讲的，你们那派是这样讲，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重要的，而且呢跟着你无关，反而破坏了基督的一个合一。所以保罗就讲，这些人要怎么样，要跟他分开就是说，如果他来到教会当中因为一些的玄师他在那边起一些的，好像说你们这里多少人是祷告的时候看到天使的，举手有6个，我们这6个是 特级基督徒，因为我们祷告都看到天使。你们没有啊？啊，没有的是平等啊，就平民基督徒哈，是吗？啊，连起了这种没有必要的纷争啊，导致教会的分裂的话，保罗说这些人劝他不听呢，就隔绝他，啊，就不要让他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虽然可能这些人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啊，但是不能够在当中啊起一个作用。而且呢，11节讲得更严重，说这些人是自己犯罪了，明知道的，而且呢。还要去做，就意思说他不是无知的啊，我们也不要这样快就定人家罪啊。就好像啊，有立志弟兄讲了一句话，说：“哦，你是这样，我们全教会就决定隔绝他，不要啊，你先问他是什么，他可能一听完你讲，他觉得自己错了，他悔改了，没事啊。但这里说的这些人不是的啊，你讲完之后，他说：嗯，你讲得很对，但是我还要继续做啊。所以教会的一个立场就是要跟他有一个距离啊，不能够不要让他再破坏教会。”的合一教会的正统啊，就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好了，所以啊，1、2节9到11节呢，是保罗劝提多在管理教会上要留意的事。当然，这个应该你们也不陌生，因为前面1、2章都提了啊。好了，今天的重点其实呢，你们知道，我留到最后再讲呢，就是从第3节一直到第8节啊，第3章第3到第8节，也是刚才前面11、12节，11节到第40节讲到救恩的一个内容。这是教义了哈，我在说，保罗借着吩咐提多，好像表面看下来是很多繁琐的啊，要这样，要那样，这样那样。但是在这个吩咐当中呢，保罗把教义列出来，啊，你不要看这些都是啰嗦的话，不是的，这里头的很多精要呢，就成为今天神学的一个主要的主流观念来的哈。所以今天啊，我就会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这几段的经文。把一些的重点啊，就拿出来，希望我们从当中也得到提醒啊。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啊，第3，我重点在3到8哈，所以我们一节一节看。第3节啊，第三节这里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食欲和宴乐，存着恶毒、妒忌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你说我没有这样坏啊？但保罗是指出了。就是一般哈，就是还没信主前的这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的情况啊，无论是外在的啊，可能你没有啊，我们中国人外在应该不会啊，可能是内在的啊，但是或多或少呢，我们都跑不了这种的心态啊。这里的心态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到，我就几个字来解释哈，无知就表示对属灵的事情的一个缺乏啊，就是不明白属灵的事。啊，悖逆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反抗，啊，受迷惑，表示我们啊被错误的牵引，跟啊常常迷失方向，啊，这个厌乐啊，失意受啊这个喜欢失意跟厌乐，这应该不用特别解释了，就是特别纵容啊你自己的一种享受，啊，存着恶毒跟妒忌，就表示不信主前的人，可能他很难哈。跟别人有一个和平的相处啊，常常都存着一种恶毒跟妒忌的心啊，就是对别人呢没有办法有一种宽容，甚至最后呢可能会你说会伤害人啊，连达到高峰的时候就是他充满着恨，很可恨的啊，而且呢他也彼此相恨，意思说他也散播仇恨，哦，很坏，啊，差不多哈，啊，就是说我想。你不要做行为了啊，但是心态上呢，多多少少，如果以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他在可能受到很大的一种打击考验的时候呢，他都会让自己的心态走到这种的极端啊。好了，保罗就用一节而已了啊，他就说出哈，啊，一个不信主之前的人这种的光景。但是呢，下面就开始说了，第4节就开始说啊，我们一起念好吗？第4节啊，就一节一节读哈，来，1、2、3。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惠恩慈和他向众人所施慈爱显明的时候啊，顶一顶啊，就一节一节来，他说但啊，所以感谢神啊，有一个但啊，没有但我们就惨了，我们就是一大坏蛋。但这里说但是意思说上帝他这里有两个字啊，一个叫恩慈，一个叫做慈爱啊，是两个意思啊，恩慈是上帝的本性，慈爱是上帝的动作。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爱人，上帝本身是爱，他也爱人。他爱人，他做了什么呢？圣经说他拣选， 拣选完他做什么呢？他拯救，他拯救了，他才创造啊。当然说啊，为什么拯救在前面？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在我们被造之前就已经预备的，对吗？你们读圣经应该读过哈，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之初，上帝就拣选我们，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意思说，上帝早就知道我们要犯罪，但是上帝因为爱我们，他的爱不单只是三位一体里头的爱，他爱也向人来表达。所以他怎么表达呢？他就创造了诸世界 ，OK， 他创造诸世界来表达他的爱，也充满他的爱。所以在这个当中里头呢，这是神本来他对人的一个心意，他也做了。但是当中有一个插曲，就是人犯罪了哈，人开始堕落了。所以当人开始堕落的时候，就有一个下场，就是人再也不能够认识上帝。本来人是可以认识上帝，但是因为犯罪之后，人就没有可能再认识上帝。所以神怎么办呢？神就说啊，算了，这些人没有得救了，我就不要他了，再重造。可能你会这样子，但上帝没有，因为上帝从来都不后悔的，他知道我们要犯罪，所以救恩就在指定的时候就完成了啊。耶稣基督就在上帝预备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这个第四节呢，他就说到，但到了一个慈爱显明啊。所以这里讲的是神的完全主动，就是人犯了罪没有办法了，但是上帝还爱我们，所以在指定的时候他主动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在如果你们上过课的话，你们知道这字叫做呼召，这字叫做 calling 啊。 calling 什么 call？ calling 的意思是不是有声音啊？ calling 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一个感动。人完全没有办法再认识上帝，完全堕落了 ，OK， 完全无知，做什么都在得罪神的时候呢？圣灵主动在我们心中呼召我们 ，OK， 这是上帝慈爱的动作的第一步啊。他拣选了这个我不讲了啊，你们已经知道啊，拣选创造。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上帝第一个动作救赎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他呼召我们啊。所以这第四节的结尾那边就带出了。神主动先向我们来施恩的，那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好不好？好，第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呼召。我们再看下去第五节哈，啊，来，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再讲啊，你如果没有细看的话，你觉得这些字全部是一个意思来的？我想问考一下你们，你们认为啊，重生？成圣、称义，是不是同一个字啊？哦，有人摇头哈，感谢主。当然，但是其实都是不同的概念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去看圣经的这些意思的话，你觉得，哎呀，好烦啊！总之，就上天堂就是了。那这些字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都有特别意思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不留意，而且不留意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后果啊？好了，我们先来把经文讲完，我们再讲应用哈。啊，第五节就说到。前面就说到我们根本不配的，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了，对不对？因为不是我们行了什么神要救我们啊，而是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做了什么都得罪神的时候，他还仍然向我们来施恩，所以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好了，至于下一步啊，他就说他用圣灵啊，这里没有特别说用圣灵了，但是他说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看起来呢是两个事情啊。但其实呢，它是同时候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会得救，是因为有一个字叫做重生啊。重生这个字在中文翻译就好像有一点被生的意思了啊。就是啊，尼哥底母也这样讲了，就啊，怎么还跑到妈妈肚子里面再出来一次？我们也这样子想，对不对？但是呢，原文呢，重生就没有这个重这个意思的，重生就是生而已，就是圣灵在生你的意思。所以它里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本质改变了。生，我想你应该理解啊，你生在这个家，你就是这个家的人，你懂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你注册的吗？没有。哦，你说哦，我出生的时候我在选这个房子，我就住这个家，没有。你生，所以生就表示一个关系就建立了，啊，而且这个关系不是条件来换，啊，你们哪一个人有选好一个家来生的吗？我想每个都想要挑自己喜欢的，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里说重生，其实重点是生，不是重啊。如果你太过注重重了，你就认为哎可以再来再来再来，不是，重点不是那个重啊。 好了，生，好，为什么我们会生？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生出来呢？所以你知道圣经用的这个字呢，是讲到心灵的，啊，生命里头的一种更新，本质里头的一种更新啊。所以圣经用很多的字眼来讲重生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办法跟圣灵脱离关系的。我们没有办法自我重生，没有人可以自己生自己的。OK， 只有谁啊？圣灵，圣灵可以重生我们啊。所以这里不奇怪哈，你看到啊第五节呢，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更新，其实它两个字都连在，就讲一同一件的事啊。虽然它分两个句子来表达，好不好？好，这里还有另外一次是喜啊，就讲到喜，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到洗礼了。啊，当然，解经家也说，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讲成是洗礼，也不是过分，也可以。但是严格来说呢，它不是讲洗礼。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跟洗啊，当然不要讲洗礼啊，洗啊，或是跟水有关系，不是因为耶稣在新约讲，也不是因为使徒讲，是什么时候就开始讲？旧约就有了。OK， 在旧约的时候啊，以前跟你们讲过啊，在这个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就已经开始提到了，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将来怎么样，你们要，但他不是用重生这个字啊，他说圣灵要更新你们，要怎么样，要把你们的实心除去，换一个肉心啊，很好哈，不是黄金啊、钻石，是把一个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的一个生命除掉。放进去一个对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的一个心，这是什么意思？换心手术不是，这个就是表示你生命本质变了，而且呢，圣灵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里头，意思什么呢？圣灵要与我们同住，还有就是上帝要用水洁净我们。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啊，连祭司用水洒在百姓身上都已经有这个象征意思，就是洗，不一定是讲洗礼，洗是指到洗净罪。洗净你的罪啊！但是到了今天，当然我们有洗礼了，我们就明白这个是可以连贯的啊，是可以连贯。但是如果你硬要说这里是讲洗礼呢，也不大合理哈。不过要讲也可以了，因为很多解经家说都算可以哈。所以我也不是权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更明确的意思讲到洗呢，其实是讲到罪得着赦免，我们得着洁净了，就好像旧约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那一样，可以吗？所以你记得哈，重生重点是生，不是重啊。重生有两个特点，一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更新，就是好像刚才说了换心手术那样。第二个特点就是你的罪得到洁净，这通常都是一起提的。举个例子，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你若不从圣灵和水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看到吗？啊，要提这个字，一样意思是说圣灵、水跟血。当然，血你也知道，也是讲到救赎了，所以讲到我们的罪了，所以都提到这个事啊，所以从来摆不开的哈。一个人被重生呢，他解决这两个事情都要解决，就是我们本质要改变，同时呢，我们的罪，那个时候上帝要一切的除尽哈，他要用好像旧约的那个大祭司把水这样洒下去，就是一个表示神已经赦免了。你想那一滴水怎么洗你？不可能啊！所以今年有人。进池的时候，我们前几个礼拜有个弟兄，我们在里昂有洗礼啊，有一个弟兄蛮可爱的，他信主一年了啊，后来终于肯洗礼了。那当时有两个人洗了，一个姐妹一个弟兄。那个姐妹呢，可能她比较没有那么高哈，所以那个池她就下去，她很容易她就能够就是能够浸下去了，因为她比较短嘛。人家弟兄比较高，所以他下去的时候呢，他脚可能没有竖起来，所以呢，他怎么牧师怎么按不下去，就卡着。然后后来呢，他起来，他发现，哎，他的背是干的，然后就跟我说，哎，怎么办？我说惨了，你背上不了天堂了。他就很伤心。你们担心这些吗？你觉得那个水真的是洗你的罪吗？不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明白，你就不需要再斤斤计较说啊怎么洗啊，洗要怎么洗得透。如果真的用水来洗，我看我要浸多少天，你要浸多久才洗得干净？就这样一起来就干净了哇！你洗菜都没有那么快了啊，左擦擦右擦擦，我们这些罪人这样子就干净，而且那个水之前也洗了另外一个，我想你也很难干净啊。好，给题外话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移用这种的经文。 来支持啊一些很就是为了强调形式而有的这种心理观念啊。OK，好，我们再继续看啊，到了第五节啊，就讲到重生，就圣灵的更新的工作啊。到了第六节啊，这节很重要啊，我们一起念好吧。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这节圣经其实你说有什么特别吗？有啊，这节圣经就提到圣灵、圣父跟圣子，他强调什么？我们更新啊，我们常说啊，我们是耶稣救的，也对啊，但是你要讲的明确，你也说我们是上帝所救的。当你说上帝所救，你指的是谁啊？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这里讲了这一切哈，我们被更新啊，我们被救赎、被拣选，都是三一神的工作来的啊。所以圣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上帝自己啊，三位一体的神，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是神与我们同在，可以吗？啊，好，我们感谢神啊！其实我们基督教讲到神的三位一体，从来都不是分开啊，他们不分家的，你不需要跟他分啊。你比如说，哎，这是圣父的工作，这是圣子的工作，你太过这样讲了，人家就以为我们的神啊就分身啊。老爸做一个，老儿子做一个，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再强调一下了啊，每一件事情都是三位一体神一起做的，创造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救赎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好不好？启示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只是每一个工作有突出不同的位格，啊，创造的意志以圣父做代表，创造的工作。以圣子做代表，创造的施行以圣灵做代表，啊，有代表，但是不表示他们是分开的，可以吗？啊，这以后再有机会再谈哈。好了，所以第六节很宝贵，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被拯救，不是圣灵偷偷救我们，也不是耶稣爱我们才救我们，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拣选了，借着主耶稣基督，最后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好吗？好，第七节啊，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你说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称义啊，我们常常会讲 justification。什么叫称义呢？你要称义重生一起吧，不是一起的啊。当然也没有人只有光光重生没有称义的，这个是一定会发生啊，只是呢它有一个步骤。但这个步骤不用太过强烈的去表达哈，如果你太过强烈表达，好像我们每个人是烤面包这样，哎，现在烤到哪里？哦，现在是加糖，呵呵，哦，没电了哦，你正处在加糖过程当中，所以半生不熟，很惨啊！你基督徒被揪一半，没电了，停住是吗？不会的，我们不是工厂做面包啊，不是啊，一个基督徒被圣灵重生、被洁净、被称义、被成圣呢，你可以说都是一起发生，但是。他有一个角度来看的啊，所以当圣经特别提到称义的时候呢，他是站在一个法庭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在地位上看我们已经不再叫做罪人了，这叫做称义的意思。不是说你很好啊，上帝说哎啊，颁奖给你，那是颁奖仪式。这里称义是在法庭，就是我们不好，但是呢，上帝圣父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就看我们为义人了。你不好，但是神看你为义人。你在地位上，但是你性情上还没有啊，因为你要操练了。但是你在地位上，神看你已经是义人，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福分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有人要看你为义人，他可能还说 probation 啊，就是要你3个月好良好表现啊，他可能才放你。但是上帝其实就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在永恒中被重敬以后哈，就被神看为是义的，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义的啊。好了，这个概念在这节已经讲出来了，就是我们重生之后，神看我们为义啊，这个是一个地位。下面一个字成为后世啊，这个叫做得荣耀啊，这是在神学观里面的最后一步了，就是 glorification。就基督徒呢，其实我们不单只是。被神救啊，连啊能够被称义，其实上帝不单是这样的，上帝要我们达到的是本来他的目的，就是我们得着荣耀。但是我们犯了罪，所以呢，中间神也预备了救赎，但是救赎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 本来的目的就是得荣耀。那什么荣耀呢？这里就指出来了哈。第一个就是得着上帝应许的产业啊，所以你叫做后嗣嘛。啊，后嗣就是儿子的一个权柄啊。我想仆人没有资格啊，虽然仆人跟老板很多年，但是当老板啊，主人啊，应该这样讲，主人去世之后呢，他的产业不会留给仆人的。啊，一定是留给儿子，因为儿子才有承继权。我们是上帝的后嗣，啊，不是说上帝去世了把东西留给，不是，而是上帝让我们有这个权柄，能够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得荣耀是因为上帝有产业留给我们。第二呢，我们得荣耀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的永生会在我们身上实现。啊，这里有这句话，就是说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大应许啊，但是这个永生呢，是我们已经，刚才我讲过了，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盼望这个字，因为你还要等啊，你需要等待啊，需要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成圣，完全能够活出上帝的生命来，就是永生，好吗？啊，第八节。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确确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善，并且宜人有益。"你看到吗？到了最后呢，他还是讲前面那句话，就是基督徒被神拯救之后要做什么？游山玩水，不是要热心行善。好，你们讲得很小声，可能不想做那，要留心行善。还是一样，所以你看经文啊，你看这两段经文呢，它没有冲突的哈。一个是从耶稣基督救赎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圣灵怎么样，圣灵救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其实两个都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用一分钟我把两个总结一下哈，就是2章11到14节，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因为他讲他就以基督来角度来看哈。他为我们舍己，以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所以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要我们行出美善的事。最后他要我们盼望君王的来临。第三章呢，他是用圣灵的工作来看，所以他说我们是罪人，但是呢，圣灵呼召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圣灵称，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父面前啊被称义、称圣，最后能够做上帝的后嗣，蒙他的保守，有一天我们要得荣耀。一个是耶稣，但是他两者不会冲突的啊，因为圣灵就是实行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啊，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把它彰显实行出来，好不好啊？好了，这你可能不习惯这样听啊，但是我必须这样讲，因为这段经文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在里头，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挑战哈，就是说大家你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可能你过去不留意，但是今天你开始，可能我这样跟你讲，你开始觉得哎，是哦，好像有一些内容在里头。你就要回想，救恩到底对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常常都觉得救恩只是一种结果的话，我们不理过程啊，我们只理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意思说你怎么样都上天堂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OK，啊，信耶稣只是得救，信耶稣只是上天堂，你一定是一种他式的一种概念来的，这个是严重的啊。意思说，你觉得这个得救这东西不真实的，啊，你不要骗我啊，一定是这样子想。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了主这么多年，啊，这里有一些人刚信主，我不讲你啊。但是对一些可能5、6年、7、8年、10多年的基督徒，你一定有这种想法。如果你单单以为信耶稣就是上天堂的话呢，你一定开始怎么样？你迟迟不兑现，因为上天堂好像以后的东西啊。但是觉得现在好像我还要生活啊，我还要怎么样照旧过日子啊，好像这个东西跟我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对，我有把握以后我可以上天堂，但是现在好像我还要每天过一样的日子，所以很多时候救恩就变成基督徒的一个，你可以说一种他式的一种寄托，啊，特别在华人教会这就比较严重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知道啊，就是福音传到中国很多苦难啊，所以呢，刚开始福音传到中国，很多人就会以这个今世的苦难跟他式做一个对比。就意思说，你现在越苦，你就盼望将来越完美，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到以前黑人他们是这样，你看黑奴那么苦的时候，你们应该听过黑奴写的一些圣诗，对不对？90%啊，都是什么？来到，哦，你们要明白他们背景啊。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都是什么啊？我放下武器啦，来到河边啦，骑上火车火马啦，这种歌来的。你以为哇，黑人那时那么幸福啊？还有河边，他们看的都是什么？都是铁链。所以他们越苦的时候，他们就越能够明白将来是多么的完美，将来是多么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对比今世跟来世，你们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很苦嘛，所以这个信仰就让你能够超脱，能够明白将来是多么的美好。OK，啊，这个插曲就是我们公司有合唱团啦，啊，老师有时会拿一些黑人的歌给我们唱，连有的歌就是说啊，其实有些歌是丧礼的歌来的，就是讲到来到河边，他们就真的以为他们去河边，后来跟他说这个河边就是来到天堂的意思。就那些歌啊，很轻快的，但其实都是在丧礼唱的，就是人放下了一切武器，来到河边，好像你们诗歌里头有一节是写金色的海边，那真的是金沙滩呐、啊，不是金色的海边是什么？就是来到生命的终点，进入神的国度，啊，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反差，就是他们看到黑暗，但是他们同时就向往更大的将来。好了。华人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有这种的很多的苦难啊，早期在南洋，啊，有很多教会就受很多的这种，啊，你可以说苦难，所以信徒有这种的认同感。但是慢慢慢慢，好像你们了，北美了，欧洲教会了，我想你们也不会很苦了，现在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很纳闷的，你说今世跟来世有一种对比，我不觉得今世很苦啊。那来世就没什么盼望，对呀、啊，你想不起来，你说什么好想的呢？天堂，所以有人说天堂没有打麻将很闷的，而且没什么意思，他不向往，他觉得不真实。我不懂你抓到我的重点了吗？我们还带着那个观念，那个观念是因为当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福音大大的安慰了我们的祖宗，你可以说啊，好像我爷爷那个时代，他们很苦，他们信耶稣。耶稣真的啊，信耶稣给他们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真的在心中有了一个确据。他们知道可能过几天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但是他们知道他去哪里。OK，他们走得出来啊，他们能够靠主得胜。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啊，就是好好过生活啦，啊，也不愁啦。哎，你开始觉得这一套好像不是很真实了，为什么我要对比呢？啊，好像对比不起来，我也没什么苦，天堂也就没什么好了。所以你知道了，上天堂越来越变成什么？一种不真实的感觉，OK？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这样子读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种经文，觉得哎，什么重要啊？都是啰啰嗦嗦啊，上天堂就好了。你觉得他不跟你有关系，那就培养了一种的性情。这种性情呢，圣经刚才也讲了，就是不敬虔跟世俗的情谊啊。用今天的话，就是一种傲慢的一种态度。那什么叫傲慢呢？举些例子啊，大量的基督徒，特别是比较安逸的。他们是不稀罕的，不觉得需要追求的，觉得吗？啊，你不追求是什么？哦，我很忙。OK，这是一个原因。我不追求啊，因为我想听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教会什么讲员都会有啊，我在哪里都可以，要听什么，要看什么书都可以。好，你资源丰富，还有吗？你不追求呢，到最后啊，只有一种的下场，一种可能就是你很自信。你就觉得。可以啦，够啦，我就想问了，就有时我听一些老基督徒就觉得说，哎呀，读什么圣经啦，啊，短是一点点啊，读来读去差不多一样，因为我当然他比我年长，我不敢，就是不是不敢啊，不想这样子说，但如果你比我年轻一点，我一定讲你啊，就是怎么样，怎么可能？你想一下，就凭你吗？就凭你那几年信主的经历，你就摸透基督教吗？你真的把上帝摸透了？就这样简单，哎呀，听什么道啊，都懂，真的那么简单？你那么自信啊？圣经就这样子让你就懂了，你这样子不用下什么功夫。我都说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只重视救恩的果效，所以你认为这个是以后的事，上天堂的事，跟我今天没有关系，所以你从来不把它放在你应该追求的一个道路上面，所以就培养出这种，刚才我在说是一种傲慢的心情。那另外一个 一个结果啊，就是你不单是傲慢了，就是不想追求啦，你觉得啊，我自己都可以啦，哈，去不去聚会，偶尔来就好了，反正教会讲的都是那样的啦。另外一个呢，就是呢，你开始用很多你的人生的观念套在圣经里面，你懂我意思吗？这很严重啊，就是说你不好好读圣经，你也不好好解释圣经，不好好去认识圣经，但是呢，你就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可能你从小也比较有道德修养了，你就觉得说，基督徒应该帮助人的。我想问你了，如果你跑来台上啊，你说基督徒应该帮助人的，因为上帝是愿意帮助人的，你说有人反对你吗？当然也没有人反对你，这个也可以。但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他就从他的日常道德观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他年纪很大了，可能他活了很多年，他也知道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哈。我们对人不要生气，我们不要记恨别人，我们要帮助别人这一套人生观他摸透了，所以他把这个合理的人生观套在圣经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啊，他不追求，他觉得哎呀，什么好，那都是讲好事嘛，这些东西我也知道，就这样做了，很危险啊，就把你的观念往圣经靠，连最后其实解圣经的是解你的想法，这根本就不在认识上帝啊，没有办法可以讲啊。很多时候甚至到最后，你的一种的那种的，你可以说是内心那种不敬虔的心态呢，可能很容易就在你的，我说在教会不会了，可能是在你的家人啊、亲戚啊一些很靠近的人的身边，你就表现出来。曾经有一个笑话，当然不笑话，是一个相当叫人思想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田鼠啊，你们知道啊，田鼠就胖胖的啊，他到田里面去啊，就是去拿了一些稻谷了啊，就回到家就给他孩子，那孩子说啊，爸爸你很厉害，爸爸说不是，这是人家种的，吃吧，OK，这是田鼠，人呢不同的，人。对，去外面做工，回来买玩具给孩子。孩子说："爸爸，你看，对，这是老爸一手打创出来的。田鼠都比你还懂事。你不要说这个是不信任，这是基督徒的口都会这样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上帝是我牧者，不需要，我哪里需要上帝做我牧者？我是我牧者。我有几个房子，几个车子，我有多少的保险？有一天我出事了，你们一定好好过日子的。"你什么都不要的，你需要牧者吗？你不需要。你告诉很多人，你说上帝是保护我的，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我的努力换回来的。这种是傲慢的，这种是不敬虔的心啊。这里说的啊，而且呢，反映出贪念的世俗。我是讲，可能你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啊？这两者一定是有连贯。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常常把救恩只是放在他是，他就没有办法。他这在今生他要再过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出路。所以最后他就在这个矛盾当中，但是反过来正面，如果我们好好去认识哈，好像特别是讲这个救恩，当然还有很多方面了啊，特别讲救恩，如果在这个救恩事情上面，你去仔细去看圣经，其实不是上帝叫你上天堂不上天堂而已啊，我们得救是现在，今世的，OK，而且呢，一直到他世，就是来世也一样啊，我们以后还是这样，所以他不是。以后才发生，现在就发生啊！有几个点你可以想想，就是你被更新，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发生在你生命当中而兴奋了，可能没有，对不对？可能刚信主的人可能会有哈，他发现哎，我变了，可能信主很久的人觉得什么变不变呢？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分别啊！你从来不兴奋，对啊，因为这个是以后的事嘛。其实你常常要回想，你以前是怎么样的？好像保罗这里说，以前我们是多么的糟糕。对吗？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圣灵改变你，你变了，所以这个更新呢，应该叫我们重新以后有不同的人生观啊。天地的主啊，借着圣经啊，对我们说话。天地的主有次序、有目的的管理这个世界。其他的人走到外面去的时候，看到天空啊，觉得啊，天空很美好，觉得啊，自然很好。基督徒走到外面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讲这句话，你还讲什么？你说，这是上帝的慈爱，你懂吗？你比人家不一样了，你的心好像有了一个归宿，你的心好像看多了一点东西，你明白这个大自然是由 主人呢？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啊，好像你明白了一个次序，你也明白了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你应该为着这些，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了这些，而且是现在的啊，而感到很兴奋，而且呢，努力的去追求哈。第二呢，你在圣灵当中常常是被保守的。啊，你知道你的人生已经不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啦，或是一种很碰巧的一种关系。你人生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是可以侍奉上帝的，人生是可以荣耀上帝。这个也是应该很叫你兴奋的。天地的主竟然让我们来侍奉他，你从哪里找到这个门？如果你想要说，要帮皇帝啊，就画个像，你都要搞很多关系才可能有人请你啊。竟然天地的主，让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可以侍奉他，而且我们做东西，他认，他认为，他也同他他同意，而且他接纳。你这样的福分，你不高兴？我在说哈，不是他是的，是现在的。最后一点，啊，你是预备好承受产业的，你应该也很兴奋。你看到吗？我们在地上，我想。做父母的哈，可能都会很努力哈，让孩子能够有最好的，对不对？我想啊，你很忧心，因为你很努力得到了，但是呢，你下一个功夫就是你要很努力的去保持这个东西不会变，因为很可能你得到了，最后它会失去，没有人保证你这个东西永远在那。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承继产业的这种权利啊，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这个产业给我们。啊，所以你在地上，有时神给你遇到一些苦难，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苦难是一种的磨练。啊，这个你应该你们也听了很多次，但是讲一个比较刻画的字好吗？就是苦难在你身上起的作用，是因为你有一个软弱。啊，就是说，以前这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你们可以等一下跟我说哈。以前我去看那个中医，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哈。嗯，他就叫我说把鞋子脱下来，他就抓我的腿，就是我的脚板，他就拼命按，啊，你们也知道了啊，按到这边，痛啊，我说痛，他就拼命按，我说痛你还按，对，按到最后，哎，不痛了，我说为什么你这样做？他说痛就是你那边有问题，当然有地方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肝啊，这什么肾啊，我没有那么多毛病了，但我忘了他讲什么了，总之他就哪里痛就弄哪里啊，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苦难临到你身上？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旧的性情改不了，所以你才会痛。如果你是完美的人，我告诉你，苦难对你没有作用的。但是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放不下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自我，所以很多东西叫你很痛。对，上帝让这些东西磨掉你的，因为那个冠冕是要给你的，所以你的头太大了，磨戴不上。上帝给你苦难，磨掉你的那些。多余的地方啊，这是比喻了啊，把冠冕赐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基督看苦难呢，是荣耀的，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你会很苦，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缘故啊，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因为自己的一种啊自我中心的缘故呢，其实是上帝在针对你的一个性情需要改变。所以你不用怕有产业的，是为着这产业而预备的啊。运动员为了得奖，奥运2008。如果立志是短跑100米，我想他如果不天天5点起来啊，4点起来，他肯定拿不到奖品。这些人2年前就已经开始，天天就当做各天要比赛的那种心情，他们才能够到那一天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表现。这些人为着短暂的都那么努力，基督徒有时我们为了承受永远的这种冠冕，反而觉得没关系啦，什么都没关系啊。这是一个常忽略的哈，很可惜的。还有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产业了啊，成圣这个操练呢，就不再是一种好像一种道德层面而已。就是说我今天我拒绝犯罪，就是说本来你的性情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事情你就一定会做这个事。现在呢，你不去做了，你拒绝我不做这个事，因为这事情得罪耶和华。好了，你这种的拒绝呢，就产生了意义，因为你有冠冕。神要纪念你以前，如果你不信主的时候，你这样做可能只是在一个道德层面上，你有一种安慰而已。那现在不只是这样，什么？你不需要自我安慰了，你知道 这是符合你的性情，也是从上帝来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冠冕呢、啊，刚才我说了，产业啊是冠冕，是真实的。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做一个结束哈、啊。啊，还有5分钟哈、啊，所以今天没超时啊。来，快快的，我们打开启示录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读啊，一段很能够安慰我们的哈、啊、的经文啊。来，启示录第四章。啊，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啊，这里就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拜啊。来，启示录第四章第10到第11节，翻到吗？啊，翻到我们慢慢读哈、啊。来，一二三，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你知道讲什么吗？当然，这个长老。按原文呢，不是教会长老啊，这长老其实是天使啊，就最高的天使啊，而且也可以说他是代表全世界人啊，在上帝面前敬拜。好了，这里有一个特点，说这长老做什么？他们把什么拿下来？冠冕，冠冕不是上帝给你的嘛，你干嘛拿下来？就是这个事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今天不操练，你没冠冕。你说哦，我不需要冠冕的。上帝让我看看门、扫扫地，我就很高兴了。你知道你多可怜吗？以后上帝，人家每个拿冠冕去敬拜神，你就拿扫把去敬拜神。你没有东西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给我们冠冕，不是要你很荣耀自己，不是，那个冠冕是让你能够归荣耀给神的。我不懂你们有时哈、啊，好像我小时候，有时说啊，去临时要去探一些人啊。你觉得手空空很不好意思，你们知道吗？就抓住，左抓右抓，随便就抓一个东西，总是能够送的、能够看的，就给人了。就啊，好，觉得空手不好，你懂我意思。如果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求长进，我们的借口就是说我不需要冠冕，冠冕是这种贪心的基督徒要的，这种骄傲的。我在上帝面前，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够的话，你到天上的时候，你没冠冕，你用什么来赞美神？你用什么来归荣耀给神？你很懊悔的，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做得好，举个例哈，我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啊，他为主付上他的一生，OK，上帝给他一个公义的冠冕，这是他的一个，在众人面前神给他公义，当他敬拜神的时候，他就把这冠冕归到神的名下，说是配得这一切，他就把他的最好给了神，对不对？你呢？给什么？没关系啊，到时你就懊悔啊，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把荣耀归给上，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一生开始是很有目的的，不是踏实的，是现在。所以话说回来啊，当然你说我借题发挥，对不起啊，但是还是讲，就是这段圣经有一个特点，他把救恩很详细的讲出来，他不是多余的。我们常忽略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只看最后上天堂，所以我们人生没有一个很，可能很可惜啊，你信主很多年，你都从来不发现你的目的在那边。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啊，就是不要只是就是看重那个结果，我们应该更加看重神的话，更加能够相信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跟使命，以致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的主啊，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主我们啊有许多的亏欠，你也知道啊，你看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求你啊，再一次啊，恩典啊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你啊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拯救我们，你必拯救到我们到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啊在恩典当中，我们啊忘记你的恩典，我们在你恩典当中，我们追求我们的世俗，我们过一个不敬虔的生活。主啊，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再次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世上。啊，不是只是为了供就是白过我们的日子啊，等着来上天堂，而是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使命，有许多啊积极的你要我们去摆上的，有许多的善事你要我们热心去行的，最终啊有一个目的，因为你要把荣耀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把荣耀归还给你，是吧？叫我们每个人将来在你面前都能够啊坦然无惧的见你面，也都能够带着一个。荣耀的心啊，来敬拜你，是吧？你听我们的祷告，恩待我们这个教会，奉我主耶稣名祷告，圣灵。 好，把时间交给主席。